好，我很高兴用这种方式跟大家在这里见面，那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们的聚会。主，我们谢谢你，主，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你也把你自己彰显给我们看，愿意主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真理里面，让我们在真理里面见到你，我们就活在光里面，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行走，我们并且可以坦然面对你，也坦然面对我们自己。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子在一起的学习，愿意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在真理里面能够越来越像基督。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说我们已经开始讲到正面情绪哈。那正面情绪，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说正面情绪是负面情绪之母。如果仔细想想看的话，其实老实说一句话，人间所有的问题，人类所有问题，推推推推到最后两个，最后需要面对的两个 issue， 两件事情，一个是自我价值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快乐的问题。好，那譬如说好了，别人瞧不起我，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会很生气，对吧？为什么别人看不起我，我会很生气？那么请问天底下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得起耶稣？天底下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得起神？结果你发觉说不是。那如果要因为别人看不起然后就生气的话，那么天底下第一个被气得要死的是谁？就是神自己。因为几千年以来老是不停的有一大堆的人都看不起神，都批评神。好，所以问题不是有没有人看得起我，而是我要把我的自我价值建筑在哪里。如果我要把我的自我价值建筑在别人的肯定，别人的看得起的上的时候，没有错，当别人看不起我的时候，我没法过日子、他把我整个人都否定掉了。他把你否定掉关你什么事？他爱否定你，他爱否定谁，让他去否定去，关你什么事？那他可以把你否定掉，你为什么要被他否定呢？你为什么要被他否定？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章23节到24节，那这段话蛮有意思的。这是当耶稣行完神迹之后，第二章。这是在耶稣行了迦南的婚宴的神迹之后，然后人家一看到说，哇，耶稣好有能力，有跟这个人在一起稳赚不赔，一定有好处，好，连水都可以变成酒。所以2章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有人看到我干了好事儿，然后就喜欢我，然后就肯定我，请问是不是件好事儿？好，我们会不会因为被人肯定，然后我就飘飘欲仙？那当然没有错，被人肯定总比被人否定要好，被人肯定的确感觉很好。但是注意一点，如果我要把我的自我价值建筑在别人的肯定上，当别人肯定我的时候我就飘飘欲仙的话，那么换句话说，当别人不肯定我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好，我会怎么样？好，那23节，耶稣非常被人肯定，请问耶稣有没有很开心，有没有飘飘欲仙？24节，这边记载了很奇妙一件事情，他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然后25节，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对他有益的，对他有好处的，他就高兴，他就喜欢；对他没益的，他就无所谓。如果对他 还要更糟糕的，还对他还有冲突的话，那 forget it， 那人是根本就要否定掉这个啊。所以耶稣被肯定的时候，所以我说神没有错，神有感觉，神有感情，神有情绪，耶稣也有，但是耶稣不会被他的情绪兜着走。所以当人肯定他的时候，哦，我想耶稣大概不会生气吧，啊，他应该不会生气，但是会不会因为人肯定他，他就很高兴很得意啊？结果你发觉说不会，反而这边记载的是说是耶稣好像根本不把这个当作一回事，根本不把这个当作一回事。那当然对我们人来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人肯定我的时候，肯定是件好事，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作为建筑我快乐的材料？如果这个是我作为建筑我快乐、建筑我自我价值的材料的时候，那我就很容易被人兜着走，我很容易被人兜着走。所以多少时候啊，我们都知道说啊，神很好，神很爱我们，我们基督徒需要服侍神。但是在服侍的时候，当然我这样讲好了，老师说一句话，我绝对一直讲说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绝对有爱神的心，但是很不幸的是说，当我在爱神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人给我太多的影响，人给我们太多的影响，以至于说是会被别人肯定的服侍，大家都喜欢去做那个不被人看好的事儿，没有人肯定的事儿，大家怎么样，没人干，就很少人愿意干。譬如说什么，譬如说我们教会有 special need， 有这些特殊需要的孩子，哎呀拜托，去服侍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你能够得到什么肯定？好，而且老师说一句话，这些孩子有一些在你服侍他的一年两年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进步，有一些孩子你可能在你服侍他几年的过程当中你所能看到的进步其实恐怕只是微乎其微。好，然后再加上人家问说，哎，你在教会做什么服侍啊？哦，我在教会服侍这些有特别需要的孩子。好像脸面上没有什么光彩，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做的服侍是哇，主日讲台的时候可以把我的名字都打在荧幕上，两个荧幕板上都打了我的名字，然后把我叫到台前面，然后请牧长为我按手祷告，哇，这个服侍实在是太被肯定了。啊，当然我不是在否定掉说，哎，我们教会不应该这样做，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好，那问题就说是这个东西会不会决定我的服事，会不会决定我的服事方向，这个是一个 issue， 这个是我的是个 issue， 到底是人对我的肯定重要还是神对我的肯定重要。好，那在教会里面的话还好，随便你做什么服事，反正都是好事儿，反正都是好事儿。问题是说是走出教会外面，有些时候做好事还不见得被人肯定，好，反而闹一些新闻啊，闹一些什么东西，反而会被人肯定。譬如说现在你知道什么东西最容易被人肯定吗？赞成同性恋最容易被人肯定，然后啊，否定基督教的这些八股的这些东西，这个很容易被人肯定。然后你说要赞成基督教讲的道理，同性恋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儿，哇，那这个东西麻烦了，在外面不敢讲，甚至有的时候很不幸的一件事情，连在教会里面你要讲的时候，人家都会跟你讲说，哎，不要讲不要讲这个东西，不要讲， It's too sensitive， sensitive issue。 如果教会都不敢讲的话，那么请问我们在哪还敢讲，我们还敢 还在哪还 敢讲。好，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到说，如果我把快乐建筑错地方的时候很麻烦。那同性恋很大一个问题其实是快乐的问题， 我是一个男的，我要去追一个女生，怕被女生拒绝，因为我不是女生眼中的帅哥啊，那怎么办？那我要把快乐建筑在哪里？我不能把快乐建筑在女生身上，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把快乐建筑在男生身上好了。虽然我女生不喜欢我，我不是帅哥，但是有些男生对我啊，好像还挺行的。老实说一句话，大部分同性恋其实是这么产生的，其实根本不是说是小的时候就有的这个倾向，尤其是女同性恋，尤其是女同性恋。我以前多少年以前看过一个台湾的节目，他在报道女同性恋的时候，他就讲访问这些女同性恋的，问他们为什么会做女同志。几乎千篇一律的讲法都一样，因为跟女的在一起我不会受到伤害，跟男生在一起有的男生会拒绝我，有的男生会嫌我这样，有些男生还会用暴力来对我，可是跟女生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全。结果你发觉说，其实同性恋，绝大部分的同性恋根本就是把快乐放错地方了，把快乐放错地方了，因为在异性里我得不到肯定，所以我在同性里面求肯定。好，所以这也是我们上次有讲到的东西，就是说没有错，有些时候神会把我建筑快乐的材料拿掉，当神把我建筑快乐的材料拿掉的时候，我用什么材料来重建？我用什么材料来重建？这是个大问题。甚至我可以讲，当我的生命有缺乏的时候，很不幸的跟你讲一件事实，就是说每一个人，我可以保证每一个人，除非这个人短命早死，只要这个人不是短命早死，只要他神祝福他，他活得年日长久的话，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面都会有缺陷，都会有缺陷。但是是不是表现因为我在生命里面有缺陷，所以我就不快乐？好，我们现在经常人都是这样，因为我这里不顺所以不快乐。我可以跟你讲，不是的，不是因为我有缺陷所以我不快乐，是因为我把快乐建筑错地方了。所以我们看到过很多很多这些见证譬如说杏林子患了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的那个病啊，他患了这个病，老实说自主能力，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说自主能力已经很差了，他行动上有很多不方便，需要靠别人啊。那请问有没有男生爱他呀？女生看了都会害怕，不要说男生爱他了。他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缺乏，是不是因为他生命里面有缺乏就表示他会不快乐？结果你发觉说，太多的见证不是这样，太多的见证不是这样，能够使我快乐的不是我生命里面有缺乏，而是我把快乐建筑错了地方。甚至我也可以跟你讲，现在有多少的人其实他生命里面没有缺乏，去看看这些闹 depression 的人，闹忧郁症的人，你去看看他生命里面真的有那么多的缺乏吗？结果你发觉说，其实不见得。有时候甚至你会想到说，看起来，老实说一句话，我好像情愿跟他换一换。他说他先生不体贴他，可是我觉得他先生挺好的，只是不会一天到晚搂着他说，哎呀，太太我爱你，只不过是如此而已。只不过他先生木讷一点而已。老实说一句话，我觉得木讷的先生没什么不好的，总比我先生是个坏脾气的，总比我这个坏脾气的先生要好吧。有时候你看看这些闹 depression 的人，其实你会发觉说，其实他让他觉得不开心的东西好像其实并不是那么糟糕，并不是那么糟糕。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开始有讲说，是正面情绪是负面情绪之母。那我们下一个 quarter 会讲一些负面情绪，才会仔细的讲是什么正面情绪造成我这些负面情绪的。那然后第二个，我们上个礼拜有开始讲说，是其实 快乐不是由环境来决定，是由我来决定，由我看我用什么东西来建筑我的快乐，由这个来决定。好，我想有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去思想一下，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是我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肯定上。好，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到说是其实我根本不知道 我用什么来建筑我的快乐，那只是看到大家都追什么我就去追什么，那个东西是不是能使我快乐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去追，跟着去追。好，如果你连什么能使你快乐你都不知道的话，想要快乐还真不容易，还真不容易。好，那上礼拜詹姆斯讲到的时候也讲到说，哎，太太觉得先生不爱他。老师跟你讲一句话，我碰到很多姐妹都很痛苦这个问题。好，那碰到这种姐妹的时候，我就很简单问姐妹一个问题，你觉得你先生要怎么样对你才叫做爱你？好，你知道吗，当我把这个问题问出去的时候，问到现在我问过这么多姐妹，还没有任何一个姐妹可以给我一个正面的答案。你发觉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当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爱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找到爱？好，如果我连什么叫做爱都不知道，我怎么找得到爱？结果 我所谓的爱就是我的感觉而已，我觉得我先生爱我就表示他爱我，我如果感觉不到他爱我就表示他不爱我，随便他说我爱我或者是他说什么都没有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可以跟你讲 You're in trouble， 很麻烦啊。 You're in trouble and your husband is in trouble too， 那你的先生也很麻烦，因为你的先生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给你爱，怎么样让你能够有爱的感觉。那我们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是我到底要什么，如果我连我要什么我都不知道的话，我怎么有办法去跟别人讲说你给我这个我要的？好，我们拼命跟我们先生讲说你不爱我你不爱我，可是就偏偏就没有一个先生聪明到一个程度就问太太说你到底要我怎么样爱你，问问看太太你到底要我怎么样爱你。先看看说我知道什么叫做爱，然后再看一个说看我所谓的这个爱到底合不合情，合不合理，合不合 reality。 好，有一位姐妹啊，对不起我们又岔开来了，不过没有关系哈。有一位姐妹啊，我跟她辅导了一阵子，那她刚开始来的时候她也是说她的先生不爱她，她觉得她生命里面有很多 deficiency， 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他觉得他很可怜啊，反正讲到最后哈，就像我刚刚讲说你听他讲的情况，其实他先生真的不是那么差，也很怎么讲啊，也很老实也很本分，那只是真的就我刚刚讲的不会说搂着太太说哎呀我好爱你啊，只是不会这样子做而已。那后来有一次，最近有一次，然后他跟我提到他女儿的时候，他就很替他女儿担心，因为他觉得他女儿交上一个男朋友，他觉得这个男孩子不可靠。这个男孩子他为什么不觉得这个男孩子不可靠呢？因为这个男孩子在两个人都在读大学里面，他说这个男孩子怎么不好好的读书？好，然后成天写 email， 写电邮写给他的女儿，写电邮写给他女儿写什么？哎呀，我多么爱你！哎呀，我多么想你！就他一看了，他看他女儿怎么一天到晚就收到这个男孩子写这些电邮，他觉得说这个男孩子真没出息，真他女儿不应该跟这种男孩子交往。我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不喜欢你女儿跟这种男孩子交往？”他男孩子就应该要把心思意念放在功课，放在事业上。我说：“哦，这样子啊，哎，你的先生好像不是就是这种男人吗？”他一听，哦，他愣住了，他说的没有错，其实他先生就是他心里所喜欢的男人，把心思意念放在功课，放在工作上。他可是他的女朋友，他的女儿，甚至是我这样讲哈，他的女儿碰到一个男孩子，其实就是他 complain， 他抱怨他先生不足的地方。他不是抱怨他先生说，哎呀都不会说爱吗？结果碰到他女儿的 这个男朋友拼命在那边写 email 告诉他女儿他有多爱他的时候，他又说这个 男孩子没出息。人有的时候很滑稽，你到底要什么？所以当我一把这个点出来给他的时候，他自己笑起来，他对呀、啊、我怎么从来没想到这一点，其实我先生就是我心里面想要的男人，然后我竟然在 complain 他，我竟然在抱怨他，抱怨一个我讨厌的那种样子啊，成天好像没正经事干，然后就一天到晚写电邮给女生说，哎呀我好爱你哦。有时候我们看看说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什么。那然后也让大家思想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东西得你自己决定，你觉得什么叫做爱，你觉得什么叫做爱。好，那如果你能够具体说出来的话，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先生其实做得到。好，其实做得到。那当然有的时候中国的男生像上礼拜詹姆斯讲的，口可断血可流，但是就是那一个字说不出口。好，除了说那个字之外，那你要你的先生怎么样做才算是爱。好，这个你要定义定清楚。我可以跟你讲，如果你把这个定义定清楚的时候，当你先生这么做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很多时候你照样没有爱的感觉。因为感觉这个东西，跟你说实话，其实不是那么可靠的，不是那么可靠的。好，那然后再有另外一个问题，可以自己回去思想一下，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不管你做什么，也没有人会给你鼓掌，也没有人会批评你、否定你，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都没有，在一个完全没有压力，你完全可以自由的选择的情况之下，请问你要做什么？好，有些人可能就呆住了，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因为我从小长大，我所做的事都是顺着一个潮流走，都是人家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好，如果人家要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的话，请问你有多少可能会快乐？你有多少可能会快乐？所以想想看这个问题，在没有掌声也没有批评的情况，我可以完全自由选择的情况之下，我会干什么？最好想清楚一下，祷告问一下神，到底你要我干什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难怪人不快乐，难怪人不快乐。我可以跟你讲，最快乐的人是什么？是说当没有掌声也没有批评的时候，我每天做的事跟我现在做的事完全一模一样。我可以跟你讲，这种人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他活在自由里面，他活在一个自由里面，他活在一个他单独面对神的里面。我现在要做的事就是神要我做的事。有掌声也好，没掌声也好，当然有掌声要比没掌声好，有批评也好，没批评也好，当然没批评要比有批评好，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重要，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重要。好，问问看自己，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到底想做什么，神到底要我做什么。好，那如果在有掌声有批评的底下，我会做的跟没掌声没批评的时候做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就要问问看我自己，我是不是把我的自我价值，把我的快乐放错地方了，放错地方了。好，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时候看到基督徒好像反而没有非基督徒快乐。没有错，这个宇宙万物是神造的，神造的宇宙万物，然后这个宇宙万物，这个世界的律 是神的律，所以即使不认识神的人，当他观察宇宙万物，他观察这些律的时候，他观察到这些律，然后他也愿意顺着这些律来走的时候，即使他不认识神，他照样可以过一个我们讲说快乐的人生吧，他照样可以找到快乐。而当基督徒，就算是基督徒受了洗了，也的确是灵魂得救了，但是我不知道神的这个律，或者是说我即使知道神的这个律，我也不要照着神的律走，我就是要跟人争，我就是要跟人斗，我就是要比人强的话，那么是的，非基督徒会比基督徒快乐，因为这是一个神所造的律，这是神所造的律，在这个律里面顺着这个律走就会顺，逆着这个律走就会不顺啊！随便你是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就像我们现在在，如果说是在二楼的话，神创造地心引力，我要从二楼走出去，我必须要走楼梯，我才不会受到伤害。如果我不走楼梯的话，我要从窗户出去的话，我就会受伤。好，这个跟我是不是基督徒没有关系，基督徒也是这样，非基督徒也是这样。同样的啊，在人的人际关系啊，人的心灵律啊，在这些东西上也是一样。好，神所创造的律，不管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你顺着这个律走就会顺，逆着这个律走就会不顺，这跟你是不是基督徒没有关系。那当然是基督徒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我愿意顺着这个律来走的时候，有神可以帮助我，那我尊重神的主权的时候，我比较容易心甘情愿的顺着这个律走，那非基督徒的话比较不容易。那这个东西跟我灵魂得救没有百分之百的关系，没有百分之百的关系。所以非基督徒他观察到神的律，他这一生过得平平顺顺，人际关系啊，或者是他自己的心理状况啊，都很健康，然后看起来都比基督徒好，但是这个人还是灵魂不得救。好，所以我今生过得顺不顺跟我灵魂得不得救，这是两码子事，这是两码子事。所以是的，当非基督徒观察人生百态，他也可以观察到神的律，然后他也可以顺着神的律走，然后这一生过得比基督徒好像还要快乐，还要顺。是的，所以如果基督徒已经做了基督徒了，还不知道神的律，还不愿意顺着神的律走的话，基督徒就太冤了。我这样子讲哈，就真的是太冤了。好。所以快乐的问题，那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到，那有很多东西人都可以把它拿来作为建筑快乐的材料，那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我自己有几次机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谈到儿女教养的时候，那儿女教养可以谈的东西很多，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喜欢只要抓重点就行。那我都问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你的孩子这一生什么对你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很多人就有一些答案出来，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基本上讲起来这些答案八九不离十，譬如说健康，譬如说品格，譬如说人际关系，譬如说快乐啊，譬如说神跟神的关系，这些大约就是这几样，八九不离十。好，那快乐是一个很多人都说对孩子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发觉说我刚刚念的这些东西啊，健康、快乐啊、品格、人际关系跟神的关系这些东西，但是我下面接着再问父母亲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一个礼拜不管你有多少时间跟你的孩子在一起，你跟你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做最多的事情是什么事？好，结果你发觉说我们父母亲不管我一个礼拜跟孩子在一起是有几十个钟头， 或是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不管我有多长的时间，结果发觉我跟我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永远不是在做这些最重要的事。问到现在我还没有问到哪一个父母亲说，啊，我的孩子的成绩最重要，我的孩子的功课最重要，结果问到现在没有一个父母亲给我这样子答案。可是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都在干啥？都在干啥？那很多父母亲说快乐很重要，我也承认快乐很重要。我可以跟你讲，很多孩子慢慢长到大一点以后啊，以前都是要大到高中啊、大学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出来，但是我发觉啊、先不讲我发觉好了，心理学上慢慢发觉，慢慢发现，说是很多人类的问题那个发生的年纪一直在降，一直在降。譬如说那个 eating disorder 那个厌食症好了，以前说厌食症发生的年纪大约是二三十岁，现在发觉说厌食症发生的年纪在降低，降到十几岁，然后发觉说最近那个十几岁的年纪又降得更低，从十二三岁开始就可以得厌食症，就开始可以得厌食症。那我在教会里面，我也发觉说在教会里面有些父母亲来找我跟我说他的孩子有这样问题有那样问题，我也发觉那个年纪在降低，那个年纪在降低，以前都好像要到高中大学的时候，但是现在年纪在降低，降到初中的时候问题就会发生。我可以跟你讲，没有一个父母亲来找我告诉我说我的孩子的问题是说他的成绩不好，都不是。所有父母亲来找我说成绩都不成问题，然后当然有几个问题我就不一一讲了，但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好像不开心，闹 depression，然后跟人在一起啊，不喜欢跟人在一起。那当然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当然就不可能跟人在一起了，结果发觉说造成孩子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孩子不开心。当孩子不开心的时候，父母亲就会想尽办法要让孩子开心。那有的父母亲也看说，哎，春假到了，我们春假才刚过，春假到了带孩子出去玩。那有些父母亲也给孩子买一些本来不让孩子有的东西现在都让孩子有了，本来不准的现在都准了，把尺度放宽了。但是问题是说是结果你会发觉当你的孩子不开心的时候，你带他出去玩他就开心了吗？你本来不准他有手机，现在给他手机他就开心了吗？结果发觉说是孩子不开心的时候，你带他出去玩，你给他做好吃的，给他这个给他那个，然后准他这个准他那个，结果发觉说你的孩子还是不开心，结果发觉你的孩子还是不开心。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其实是孩子把他的快乐建筑错地方了。使人不开心的不是 deficiency， 不是因为他有缺陷，而是因为他把快乐建筑错地方了。那当然这些不开心的孩子，我可以跟你讲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跟父母亲的沟通都很差，跟父母亲的沟通都很差。那所以我这样讲哈，当人有些问题产生的时候，如果不跟人沟通的话，基本上这些问题想要解决的可能性不太高，想要把问题解决的可能性蛮低的。那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还有沟通的话，好，你的孩子还小的话，最好跟孩子谈一谈这个问题，我用什么来建筑我的快乐。好，最好跟孩子谈一谈这个问题，否则如果父母亲跟孩子没有沟通，或者等到孩子已经不快乐了，然后这个事你再来谈这个的时候，有点在人家窗口上撒盐的味道。好，那通常的话碰到这种情况，我都会劝父母亲说是先花一些时间跟孩子建立关系， 永远都是先恢复关系。那这些关系像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说是人际关系，关系是两个人的事，不是我一个人想要建立就没就有办法建立的。啊，这个东西呢也急不来，你越急他越躲。好，那这个我只能慢慢来，我只能慢慢来。所以希望说是我们的父母亲啊，我们做父母亲的不要等到跟孩子关系已经不行的时候，然后我再来开始来做很多事情。好，那个时候你什么都没办法做，跟孩子没有关系，这年头什么都要有关系，没关系的话什么都做不成。好，在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在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还有关系的时候，跟孩子谈一谈这个问题，你要用什么来建筑你的快乐，要用什么来建筑你的快乐。如果我要用一些像我们上个礼拜讲说是，如果要用一些我没有办法掌握的东西来建筑我的快乐的话，我不敢保证你就count down your luck。有的时候你可以快乐，有的时候恐怕就没办法。啊，那如果我用来建筑我快乐的材料是在我自己的掌握里面的话，那么想要叫我不快乐，恐怕都挺困难的，恐怕都挺困难的。好，所以我要用什么材料来建筑我的快乐，这个东西决定了我快不快乐。嗯，不好意思，我到现在还在复习上个礼拜的东西。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讲到说是的，当我用错材料来建筑我的快乐的时候，神有的时候是会把它拆毁，是会把它拆毁。问题就是说是当神要把我认为我需要的东西把它拿走的时候，神是好意还是神是歹意？那圣经上讲说神的心意都是祝福的心意，不是咒诅的心意。问题是我有没有看到神的祝福，我有没有看到神的祝福。所以看讲义第三页第六个，基督里的重建是基督使你复活的经验。基督里的重建我本来用一些错误的东西被神拆毁，然后我现在要重建，其实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经验。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是我们上个礼拜那个复活节要讲的东西。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42节到44节。好，42节前面在讲说，前面这一段其实也真的要读一下哈。这边是讲死人复活，就从42节开始看好了。42节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好，这边讲到说我们的肉体的死了以后复活哈。那老师讲，当我用错东西来建造的时候也是一样，我用错东西来建造的时候，看看我所用的错误的东西不在我掌握里。而且我可以跟你讲，我们上礼拜在这边写的很多的东西，譬如说长相，譬如说成就，譬如说别人的肯定，这些东西，请问这些东西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好，结果你会发觉说，其实所有神可以现在把它拿走的东西，其实就算神不拿走，迟早有一天，迟迟早早，这些东西也会离开我，也会离开我。好，因为那些东西是这边讲的，说是必朽坏的，名声也好，权力也好，金钱也好，这些东西是必朽坏的。 只要我活得够久，这些东西迟早都会离开我，或者是说至少说是等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东西我全部都带不走，这些东西是必朽坏的，名声也好，长相也好，金钱，昨天上礼拜有弟兄说金钱很重要，但是很不幸的是说是金钱的重要也就是我活的这多少年而已，我不在的时候金钱也不重要了，也不重要了。所以是的，神会拆毁，神所能够拆毁的永远都是必朽坏的，你说是不是？神要拆毁那个必朽坏的，为的是要让我看到我要重建的时候，我要用一个不朽坏的来重建，用一个不朽坏的来重建。好，那我们也看过经文，有没有看过经文我都不记得了。好，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你们不要担心，我忘了，不要担心吃什么穿什么，要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你所需要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都神我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加给我。结果你会发觉说，其实往往让我们担心害怕的，其实都是那个暂时的，其实都是那个必朽坏的，其实都是那个必朽坏的。所以这边讲到说，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必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你发觉说所有这些今世只是在今世暂时的世界带不走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这个，譬如说别人的肯定，我们刚刚讲说别人的肯定，别人的嘉奖好了，其实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可靠，很这边讲说强壮，是强壮的吗？其实这个东西很 fragile， 很容易碎。昨天要捧耶稣做王的人，今天就喊着要把耶稣钉死。如果他们对神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对我会不会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刚刚看约翰福音那一段，人家要捧耶稣，要耶稣出来做王的时候，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人不可靠，今天这样明天那样。那如果耶稣都不把自己交给人的话，我干嘛这么傻把我自己交给人，把我自己交给人，把我的价值，把我的快乐交给别人。好，所以基督你的重建是基督使你复活的经验，我用对材料来重建我的快乐的时候，这个材料是一个永恒的，是一个荣耀的，是一个不朽坏的，然后是一个强壮的，是别人抢都抢不走的。我跟神的关系，我的忠心良善，请问谁能把我的忠心良善抢走？除非我自己不要。好，除非我自己不要。这第七个，然后重建的现象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说，如果被拆毁了没有重建的话，是的，我会害怕，哇，神可以把我的，譬如说好了，把我的健康拿走，神可以把我的工作拿走，神可以把我的配偶拿走，哇，这个太恐怖了，活在这个世界上太恐怖了。老实说一句话，就像我们上礼拜讲的，如果我活得够久的话，老实说一句话，我身边所有东西全部都会渐渐离开我，你想想看是不是。好，偏偏我们又不喜欢短命早死，要活得久，活得久的话，所有的东西都会渐渐离开我，一样一样都会离开我。如果这些东西都会离开我的话，我现在 最好不要用这些东西来建筑我的快乐，最好不要用这些东西来建筑我的快乐。当然我现在我虽然不用，譬如说好了人际关系，我不用人际关系来建筑我的快乐，而且老实讲一句话，我这样子讲哈，当我不用人际关系来建筑我的快乐的时候，其实我反而更能够 enjoy， 我反而更能够享受人际关系，因为这是一个自由，这是一个自由。哎，你对我好我很高兴，你喜欢我我很高兴，我不会强迫说，哎，你非对我好不可，如果你不对我好的话，哎呀，那我怎么办。好，我也不会威胁利诱的想用一些方式来让你对我好。结果你会发觉说，当我很多东西，金钱也好，当金钱不是我用来建筑我的快乐的时候，其实我用起钱来我挺开心的，你没发觉吗？用钱来建筑自己快乐的人，哎，用钱的时候他挺痛苦的，为什么？因为他要用他的快乐来买快乐，我这样子讲哈，用他的快乐来买快乐，然后他就要衡量看看值不值得，划得划不来，然后衡量了个半天，琢磨了个半天，还是不能做决定。我到底要花多一点钱买一个比较舒服的车，还是花个少一点的钱买一个比较不舒服的车？因为花多钱，哎，我的快乐，建筑我快乐的材料就变少了。好，结果你会发觉说，当我用这些东西来建筑我的快乐的时候，其实我活在一个不自由里面。我活在不自由里面，该花的钱我不敢花。好，然后花的时候呢，哎，应该是花钱买个好车。如果神祝福我，我十一奉献也奉献了。该帮助人的我也帮助了。那么神很祝福我，我就是有赚了这么多钱。那么我可不可以买个好车？老实说句话，当然可以，好。但是问题是说，当我用钱来建筑我的快乐的时候，我要去买个好车，我都会很犹豫，咦，我到底是要买好车，还是把这个钱存起来？把这个钱存起来，我心里就更踏实一点，我银行里存款比较多一点，好。结果你会发觉说，我要用这些东西来建筑我快乐的时候，我活在一个捆绑里面，我活在一个捆绑里面。好，人际关系也好，金钱也好，或者是长相好了，哎，就算我天生丽质好了，哎，神创造我就是这么美，但是再美的人，我可以跟你讲，在某些时候做某些动作还是不怎么美。好，如果我要把这个长相美不美作为我的快乐的材料的时候，哎呀，那我可动作要小心，千万不能做出一些粗俗的动作来破坏我的美好形象。然后笑的时候一定要用某一种的笑容，好，不能咧个大嘴笑，结果笑的时候也不敢笑。好，你会发觉说，当我用这些东西来建筑我的快乐的时候，我活在捆绑里面，我活在捆绑里面。譬如说我要用人际关系来建筑我的快乐的时候，麻烦了，请问有些该说的话你敢说吗？说出来以后你得罪人，你就没好人际关系了，你还敢说吗？是的，我很喜欢有人际关系，我也享受一个人际关系，但是人际关系不是我用来建筑快乐的材料。所以当我该说我要当我要说我该说的话的时候，我会说，当然我不会乱讲话或者用一些伤人的话来说，但是该说的我会说，我会用一个比较婉转的方式，用一个人家比较能接纳的方式来说，我不会因为怕人际关系坏了，所以我就不说我该说的话。你要用什么来建筑你的快乐？用错材料的话，你活在你自己的捆绑里面，你活在你自己的捆绑里面，结果你反而不快乐，因为哎呀，我是到底，哎，我跟这个人我是要这样说呢，还是要那样说呢？哎呀，算了，还是不说好了。哎呀，可是万一不说的话，那他又这样子怎么办呢？ 我要用什么来建筑我的快乐，决定我快不快乐。对不起，又讲回头了。重建的现象有些东西被神拆毁了以后，我用对材料来建造的时候，用神，用我跟神的关系，用我的忠心良善，用谦卑，用接纳，用这些东西来建造的时候，结果是的，我会恢复。好，那这些东西我没有时间多讲，因为多讲的话就变成基督教辅导在里面讲创伤的恢复了。我会恢复，而且像刚才哥林多前书这一段讲的话，我恢复的会是恢复一个更高层面的恢复，也就是我们讲，因为在这边讲的说我的生命的成长跟成熟，结果的生命成长的更茁壮，然后我这个人更成熟，我更能够接受失败，我更能够接纳别人的对我的不管是批评也好，否定也好，不喜欢也好，不认同也好，随便别人对我的什么我都能够接纳当然我不会开心，但是我可以接纳，并且我可以给人一个自由度。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你这是你的自由，那我也不会强迫你。好，很可惜，如此而已。重建的现象，我会恢复，而且恢复的比以前更好。然后我会谦卑，不是天底下所有的人都要说我好才行的，不是的，有人可以说我不好 ，it's fine， 好，没有关系。然后我也更勇敢，好，我不会再怕这些东西，怕我没钱，怕我没面子，怕别人不说我好，怕我没好人际关系。好，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基督徒经常怕这个怕那个怕了一大堆，就是不怕神，就是不怕神。所以我也经常讲一句话，基督徒当我只单单怕神的时候，天底下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我怕的了，连死都不怕了，我还怕什么。好，结果我更勇敢，那我也更敢顺服，还不只是肯顺服而已，我敢顺服。好，所以我们以前也有提到过，经常我们很多姐妹她愿意顺服，但是她不敢顺服，因为怕顺服了没好结果。好，那也有些人不敢顺服，因为觉得顺服好像就变得比较没用。好，那个有用的是发号施令的，那个没用的才是听命的。其实不是，耶稣就是那个最听命的，耶稣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最大的 power， 最大的能力就是从那个绝对的顺服里面出来的，最大的能力就是从绝对的顺服里出来的。我敢不敢顺服？当我重建以后，我知道神的大能，我知道神的复活大能的时候，是的，我敢顺服，而且我也敢爱。好，我也敢爱。那经常老师说一句话，人，我们以后会讲怕。好，经常老师讲，人活在一个怕里面，怕到一个程度，甚至我都不敢爱。为什么？因为如果我爱他，他不爱我的话，请问我的感觉是什么？挺丢脸的，我爱他，他不爱我，又好像我变成，你知道，好，挺丢脸的。然后爱了以后，如果我爱他，然后没有回报的话，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会不会觉得你很亏了？好，所以经常在夫妻里面。说是没有爱，没有爱，其实经常在夫妻里面不是没有爱，而是不敢爱。你说是不是？因为不敢爱，所以没有爱。我凭什么要对他好啊？我对他好，他对我好到哪去了？我吃亏了，所以我不爱。为什么都要我在家里做家事儿？他老兄这么舒服。早上提个包就去上班了，下午回来包一放，然后就开始看电视看电脑，随他看，凭什么都要我做？ 啊，怕吃亏啊，因为我活在这些怕里面，怕吃亏啊，怕划不来，怕做傻瓜，以至于我不敢爱，以至于我不敢爱，以至于夫妻之间没有爱啊。那弟兄也是一样，哎呦，爱我太太，你瞧他那副尊容，瞧他那副嘴脸，他这副嘴脸我再去爱他啊，那我不是自讨没趣吗？啊，结果弟兄怕自讨没趣，太太不高兴的时候，其实太太不高兴的时候，如果弟兄陪个笑脸，然后说几句好话的话，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太太那个不高兴，刚开始的时候啦，如果积习已久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刚开始的时候，年轻夫妻的时候，如果太太不高兴，哎，弟兄陪个笑脸，然后说几句好话，通常就没事儿了，通常就没事儿。问题就是弟兄怕自讨没趣，哎呦，他板个臭脸，我再去跟他说好话，那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挺窝囊的。好，结果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怕里面不敢爱，以至于夫妻之间越来越没有爱，越来越没有爱。我可以这样子讲一句话哈，老实说一句话，我们都怕做傻瓜，怕吃亏，但是真正的爱其实不可能不做傻瓜，也不可能不吃亏，你仔细想是不是？好，天底下没有一个爱是不做傻瓜的，天底下也没有一个爱是不吃亏的。而且我还可以跟你讲，天底下如果要讲吃亏，如果要这样做傻瓜的话，天底下吃亏吃最大的，做傻瓜最傻的，你知道是谁吗？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在天上好好的做神不做，然后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做人，做事在世界上做人也就罢了，偏偏不做个有头有脸的人，做个木匠的儿子啊，做了木匠儿子也就罢了，偏偏死还不得个好死，还被挂在十字架上，还被人家羞辱啊，还有什么比神更傻的？还有什么比神更傻的？如果我们的神都傻到这个程度，因为爱的缘故他傻到这个程度的话，请问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你敢聪明吗？当我想到神的时候，我就不敢聪明了。我要再聪明的话，我就比神还厉害了。我不敢聪明，我还是傻一点比较好，傻一点比较像神。好，然后这个就是神的智慧，这个就是神的智慧。好，所以哥林多书信保罗讲说，神的智慧人以为愚拙的，神却用人以为愚拙的来，然后这个就是神的智慧，这个就是神的智慧。当我重建之后，我会有那个 genuine love， 英文讲说 genuine love， 我会有那个爱出来，那个真正的爱，那个不谈条件的爱，那个不怕死，不怕做傻瓜，不怕吃亏的那个爱出来。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是我重建了以后，我活出来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活出来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然后我永远都会有希望。因为很简单，哎，神还能够拆毁我什么啊？啊，已经被拆了，拆的结果是我活得更好，结果是拆毁重建以后我建得更好，我建得更漂亮。那么请问还有什么能够使我失望啊？结果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永远都有希望，因为我知道神拿走了那个，然后我会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建造一个更美更好的。人可以把人手所造的圣殿摧毁掉，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重造的那个我们说是那个新的我，那个是人手摧不毁的，我永远都有希望，而且这个希望是任何事情发生都拿不走的，是任何事情发生都拿不走的啊！可以有地震，可以有海啸，可以有天灾，可以有人祸，但是啊，就像罗马书上讲的，能有什么与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看在哪里？看一下好了，罗马书第八章37节。好， 然而靠着爱，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38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好，我永远都会有希望，因为我永远都会有希望，所以我可以忍耐，所以我可以忍耐。然后我也很有弹性，我也很有弹性。没有错，有钱不是件坏事儿，有钱也挺好，但是没钱的日子我照样可以过，我非常有弹性，不是只能过有钱的日子。好，没钱的日子我也可以过，你给我开 Mercedes 奔驰我开得很爽。好，你给我开什么呢？ Toyota、开 GM 随便你开什么车。好，然后开这些最便宜的车，我们家最近去年才买了一部新车，就是最便宜的车，但是我开的也很开心。就是罗马书，不是罗马书，就是在哪写的？保罗说的，我已经得到了秘诀，腓立比书吧，我已经得到了秘诀哈，不管是处高贵也好，处低贱也好，我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处高贵的时候，我也不会得意。我也不会害怕说啊，我现在地位这么高，万一人家看不起我，然后我跌下来怎么办？我也无所谓，神把我放在高，我就在高处开心；神没把我放高，放低处，我在低处我也很开心。反正我已经够低了，我还能低到哪去？我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反正人家已经看不起我了，我就不需要担心人家看不起我了。老实说一句话，随便我在哪里我都很开心，在高处我不怕跌下来，在低处我就更不怕跌下来了。好，我很有弹性，然后我的心很柔软。你知道圣经上经常讲说以色列的人心硬，你知道什么叫做心硬？所谓的心硬就是说 I want what I want， 我要我所要的，我就是要我所要的， no negotiableNon-negotiable， 好，我就是要我所要的。好，我就是要我所要的。那这个其实是圣经里面所谓的心硬，没有给神留空间，没有给神留空间，这个是圣经里所谓的心硬。罗马书第五章3-5节这一段自己回去读一读，那以前经常读这段经文，现在好像都比较少读了。那你就现在看一下好了。第五章3-5节，好，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这边讲到的就说是当我的用草木和鞋来建的时候被拆毁了再重建的，那个可以，我在这个经验里面可以让我在患难里面有忍耐，然后而且也习惯，然后习惯了以后就永远都有盼望。好，这些创伤的恢复我们也没办法多讲。创伤的恢复基本上来讲的话，永远都是第一个，我必须得先承认我有受到伤害，我有受到伤害。如果我根本就不承认我受过伤害的话，那创伤也不可能恢复。好，创伤也不可能恢复。那有的时候我必须要承认说，是的，我承认我受到伤害，我自己都会觉得挺窝囊的，我会觉得很羞耻，是件很羞耻的事情。 那又回到我们刚刚讲说，我要用什么来建筑我的快乐？如果我要用风风光光、体体面面来建筑我的快乐的话，是的，羞耻是一件我没办法面对的事。羞耻是一件我没办法面对的事，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们在做，我想，而且老实说，不只是在做，恐怕人类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人所面对的羞耻，永远抵不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羞耻，永远抵不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羞耻。好，创伤的恢复，第一个我必须要承认说，是的，我曾经有，不要讲说被伤害好了，我里面有伤害，然后这个伤害是的，是我曾经希望，我们以后会讲到失望，其实老实说一句话，讲到最后所有的伤害其实是失望，其实是失望。我曾经用这个来建筑我的快乐，或者是建筑我的自我价值，但是结果神并没有给我这个东西，好，以至于我不快乐，以至于我没有自我价值，然后这个东西造成我的伤害。好，那我首先我必须要承认这个，承认了这个以后所以即使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其实现在我还是可以来重建，我现在还是可以来重建。譬如说以前曾经发生过某件事情，我做了某件事或说了某句话，结果某某人在大庭广众面前让我下不了台，让我颜面扫地，好，哇，那件事情伤我伤透了。好，即使是以前发生的这件事情，在主里面我现在仍然可以回去 revisit， 重新再看这件事情，然后重新在这件事情上重新来重新建造我自己，重新来建造我自己。而且老实说一句话，经常如果我们说是啊，那件事情对我的伤害很大，其实老实说一句话，我可以跟你讲，那件事情对你的伤害很大，但是其他所有人其实恐怕都忘光了，根本就不记得啊。一个别人都不记得事情，你还要用这些事情来伤害你自己，你自己觉得说划得来吗？没有错，在那个时候可能的确是很丢脸的，但是事情过那么久了，然后大家都忘光了，你还活在你的丢脸里面，你觉得划得来吗？所以这些东西其实还是可以重建。是的，我可以在众人面前被否定，但是那只是我生命里面，生命哇，我们活了多少年了，几十年了，好，那么一小件事情，人生这么长，我做了这么多件事情，几百万件事情，在几百万件事情里面，然后只有那么几件事情被否定掉，其实老实说一句话， insignificant， 根本就不重要，根本就不重要。重新回去看一下，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快乐建筑在那一件事情上，我真傻了，我可真傻，那叫做真傻。好，创伤的恢复，是的，我必须要承认说，是的，那件事曾经或者说我里面，是的，我里面有伤害，我里面有伤害，然后回去看这个伤害，然后再回去看这个伤害的时候，我重新再来做我们刚刚讲的说拆毁和重建，我不要再用人的肯定来做我的快乐的建造。好，或者是说譬如说好了，我觉得我长得很丑，我觉得我长得很丑，这个一直都是我心里面的一个疤，所以我老是做，如果在教会里服侍的话，我都不喜欢做出面有头有脸的服侍，人家都去争有头有脸的服侍，我专门躲那些有头有脸的服侍，其实不是因为我谦卑，是因为我觉得我丑，我怕人家看到我嫌我丑，所以我就专门做幕后的工作。好，如果我长得丑是我心里面的一块疤的话，那么这个东西我必须要拿出来交给神，这个 不是我用来建造我快乐或我自我价值的材料，好，不是我用来建筑我价值或自我材料、是建筑我快乐或自我价值的材料。好，那结果你会发觉说，其实有很多有头有脸或者是说是对人类很有贡献的人，其实长得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他还是个好人，好，但是他还是个好人。那当然圣经上你读的话，很多人圣经上讲说都是他，哇，那个怎么讲啊、就像描写大卫一样，面色红润，然后是个人见人爱的美少年。好，但是你发觉圣经上形容耶稣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形容，面容枯槁，人看到他也，他无加行美容，人看了他也不羡慕。好，重要的不是我的长相怎么样，重要的不是我的长相怎么样，而是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好，那其实老实说一句话，就算我长得漂亮，人家不见得喜欢我，因为很简单，就因为我长得漂亮，所以让人家自惭形秽，所以人家就不喜欢我了。搞不好就是因为我长得不怎么样，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我，因为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很开心，他们都觉得他们长得很美，也没什么不好的，没什么不好的。好，创伤的恢复，首先我必须要承认说，是的，我里面有块伤，我里面有块疤，我愿意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然后重新把它交给神，然后也重新来建造我自己的快乐，我自己的、自我价值。那这个东西是的、是有过程的，是需要时间的，并不是我今天一把这个东西交出来，然后以后哎，这个东西都不bother我，不是的。以后奥凡奥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是会需要面对我今天所需要面对的，但是慢慢慢慢我会发觉说，我走出来的时间会越来越快，会越来越快。当我譬如说我们说原谅好了，当我愿意这个人伤害我伤害得很深，当我愿意原谅这个人的时候，我就算我跟神说我愿意原谅他，然后我也跟神祷告，请问当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马上是不是就会很自然？好，我可以跟你讲大部分的时候都不是，一看到他的时候，里面那个不自在，里面那个不舒服，里面那个伤害又来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就会在想说，哎呀，是不是我刚才说的原谅是假的，或者是说是不是我不够虔诚，我不够属灵，或是什么，其实都不是，只不过说是创伤的恢复需要时间。 That's it, period. 一个伤口 在身上，伤越大的话，恢复的时间当然就需要越长，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好，是需要时间。这个人伤害我，我愿意原谅他，刚开始见面的时候还会很不自然，但是不自然碰到他，然后我觉得还是不自然，我心里还是疙疙瘩瘩的。但是回去以后，我继续跟神祷告说，是的，神，我已经说过我愿意原谅他了，我现在还是做这个选择，我愿意原谅他。然后再碰到他的时候还是会有那个疙瘩在，还是会不自在，但是会比以前要好太多了，会比以前要好太多。所以我们都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这些东西需要时间，在这过程里面慢慢恢复，慢慢恢复。甚至我可以讲说经常我们都会很在乎说，哎，我现在到底好不好，我现在属灵状况到底怎么样，我现在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那老实说一句话，我可以跟你讲，其实我现在到底好不好不是最重要的。好，我现在到底好不好，我现在跟神的关系到底好不好，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说，是我现在在朝哪一个方向走过去。好，就算我现在挺好的，我跟神的关系挺好，我又是个好人，可是如果我现在开始找一个反方向的话，请问过了几年以后我能好到哪去？好，我能好到哪去？人经常都是只看现在，经常都是只看现在。 就算我现在不属灵，我现在对神认识也不清楚，但是我现在开始，我愿意好好读圣经，我愿意开始来认识神，给我个三五年的时间，我可以跟你讲 I'm so different， 我跟我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老实说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动态里面，我们都在，要不然就是在朝这个方向成长，要不然就是在朝另外一个方向在那边退缩。好，当然有的时候我可能今天涨明天退，后天涨大后天退，所以过了十年还是老样子，涨涨退退，涨涨退退，你以为哦，我没有变，其实我有变，只是涨退涨退涨退涨退涨退了一个半天，结果还是停留在零头而已。重要的不是我现在到底怎么样，而是我在朝哪一个方面，在朝哪一个方向在进行，在进行啊。对创伤来讲，在创伤上，不管那个创伤有多大，我可以在一个恢复的过程里面，渐渐这个创伤越来越不bother我。我也可以在一个创伤里面，我可以越来越苦读，越来越恨，越来越不满，越来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也可以在一个反方向越来越苦读。那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恢复很多东西，恢复创伤也好，恢复关系也好，这些东西像我们讲到现在啊，连一个不对的情绪，这些不对的感觉，我要处理，用从思想上来处理的话，都需要时间。我们有时候会很 frustrated， 说哎呀，那我这样子有没有希望啊？到底要多久啊？我可以跟你讲，不管你要多久，你朝这个对的方向走过去，永远要比你朝另外一个方向走过去要好太多。好，你说是不是？我如果不朝一个对的方向，生命不朝一个对的方向走上去的话，你朝另外一个反方向，你越来越越来越萎缩的话，结果是什么？好，结果是什么啊？所以这些东西是的，生命成长需要时间，生命成长需要时间。我现在到底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是我在朝哪个方向走。好，然后在下面一个稍微看一下，我们就要结束。环境不能决定我的快乐，是我对环境的解释，这个来决定我的快乐。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好了，就算我现在属灵程度挺好的，我的样样都很好，那么就代表我好吗？如果我现在样样都好的话，老实说一句话，等到我有一天不好的时候，挺麻烦的，挺麻烦的。好，是我对环境的解释来决定我的快乐。好，我现在情况不好，就算我的情况不好好了，是不是因为我情况不好，所以我就需要 depress， 我就需要懊恼、难过、生气？不是的，我现在情况不好，那么哎，感谢主，我还能够差到哪去？那么再过几天，再过几年，我的情况只有可能会好，不可能会更坏，因为现在已经是够坏了。好，看我对环境怎么样来解释。以后会给大家操练，结果你会发觉说，发生的所有事情，这些事情的本身其实并不决定，并不决定我快不快乐。我这样讲好了，这些东西的本身并不决定结果，结果是我对这些事情的解释跟看法来决定这件事情的结果。我们就结束在这里，有点结束祷告好了。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愿意主，我们在你面前还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学习越来越多的认识你，知道说是主，其实在你里面，在你的主权底下，我们其实是 secure， 其实我们是安全的，其实我们不需要活在害怕里面，其实就算有任何不顺心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其实并没有办法夺走我们的快乐，也没有办法夺走你对我们的爱。主，愿意主，我们每次在你面前来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主，你坚定我们的心，好叫我们不再活在惧怕里面，而活在你的爱里面，也好叫我们面对我们过去的许多许多 许多一些乱七八糟的情节，一些错误的感觉的时候，主，我们可以把我们过去的这些东西好好的理一理。谢谢主，愿意主祝福我们，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孩子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